我们一起做一下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好，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日的早晨，我们不仅仅来崇拜你，更是有这段时间，我们弟兄姐妹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并使你来继续的使用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学习的时候，主你自己的灵就做那启示的工作，也让我们进入主你自己的真理，更是将主你自己的心意向我们显明，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竭力的追求，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孩子在这里应神你来继续的恩待我们，也特别保守我们当中外出的秉根跟玉文他们一家的脚步，看顾他们一路的平安，也应神你给他们有好的休息。谢谢上帝，祈求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第八课是讲那个圣经，是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我来放一下，没关系，我就放在这里。我们的题目是无可限量的恩典。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稍微复习一下上周秉根老师讲的十一章的部分。十一章的主要的题目在讲人群长的败坏，这里在讲大卫，整个分成四段，大家有看到，就是大卫犯了奸淫罪，犯了欺诈罪，并且犯了谋杀罪，大卫得罪了耶和华。这个是我们上一章在学习的部分，这个星期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章现在开始进入的部分，这一章的部分总共有31节，总共31节，我们也把它分成四个段落哈。第一个段落就是从1到6节的部分，就是拿单讲的那个富户跟那个穷富的那个一个比喻，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一个上帝的怜悯。我在这里给他一个小的备注，就是另外一个就是第二段的部分是讲6到14，加起这个部分，当然在拿单对他的大卫的指责的部分，详细的列出了他的整个的罪恶的部分，另外也宣告了上帝的刑罚。这开始给我们看到一个部分，就是上帝的管教，上帝的管教的部分。OK， 从12章的第15节到25节开始，就是上帝的管教就开始真正的临到，就是当然这里一个发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他跟拔示巴生的那个小孩就死掉了。另外当然过了一阵子，上帝还是给他另外一个小孩所罗门，这个是上帝给他，就是特别是给大卫在这个部分的安慰，当然这个也是在他悔改了以后。在这里第四段的部分就是这里对不起，我这里忘了改了一个字，也是十二章，是26到31，就是攻取拉巴，这个是亚蛮人的首都。在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上帝的恩惠的部分。这一段有一点点就是当然在查圣经的时候，这个时间的顺序上面我们等一下再花点时间来讨论。 OK， 好，我们也照着像原来的一个方式我们开始先来读一下经文。我会请我们的弟兄姐妹看一起来读，好，我到时候会找几个人来读。 OK， 好，在这个之前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背景，就是上个星期讲到的第四段的部分，大卫犯了各种各样的罪了以后，加起有一个结论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大卫得罪了耶和华。耶和华在这个 部分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圣部喜悦哈，是圣部喜悦。这在这里当然啊，秉跟弟兄啊，上个星期有在这里有一个新的翻译，当然这个也是代表上帝在那个时候对大卫的一个状况的一个看待，就是他看他所行的极其恶劣，极其恶劣。OK， 不仅仅是不喜欢而已，其实是看他所行的这个事情极其恶劣。好，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些环境底下来看下面的这十二章的开始哈。第一个，我们先来看这个拿单的比喻哈。OK， 我们看请谁帮我们读这一段一到六节，我来翻译哈，翻译。
我来读吧。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阿们。
好，继续，我们读到第六节。
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是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是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阿们。
好，谢谢雅红姐妹。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状况。这一段六节，当然在这里在讲比喻的之前，大家有看到一个关键的一个字，就是说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当然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其实在第十一章的时候，大家其实已经 有看到一个部分，就是说大卫犯了罪以后，差不多将近是一年的时间，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的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就是小孩子已经生下来，所以说这个时间的部分，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记录，我们在这里没有看到大卫的，就是说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的部分，在这里也没有祷告，也没有认罪，没有什么，好像他的生活继续的在进行，他娶了八十八进宫以后，家琪 也生了小孩子，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大家有可能就是特别这个大卫的部分，当然有可能在那个段的时间，可能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大卫也有可能是觉得他自己做的这一整套的一个计划可能很听义无问，没有人发现到他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整个在这个罪的陷入这个罪的当中啊，有点麻木不仁，可以在这里 来看，就是说大卫在这里像我刚才提到，就是说没有看到他任何的跟上帝之间有关系的一些生活的记录，就是有一点点像落在一个境地。我们其实在肖牧师在分享的时候今天的经文或者很久以前 讲到那个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当他掉在埃及的那个地界的时候，其实他是毫无办法，但是大卫在这里其实他自己陷在罪中，其实自己被自己的这个罪捆绑住在那里，也是一样的有一个毫无办法的一个状况，但是上帝并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放手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开始看到就是说上帝深深的知道大卫没有办法走出来，被困在那个地方，他自己开始伸手干涉这件事情， 所以说 他第一步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不是谁来讲，而是耶和华自己亲自差遣的动作，差遣的动作。我自己在读这段的部分，当然这个比喻的部分讲得非常好，当然也有谈到很多参考书谈到拿单在做敬意的时候做这样的铺垫会非常非常的，就是说是一个非常可以效法的一个方式吧，去特别是针对自己的就是说一个国王去做这样的一个劝诫，因为劝诫国王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这个比喻是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去给做铺垫的一个工作。我自己在这里更看到的就是说上帝在这个事情上做出干预的工作，他也在做这个预备的部分，而不是在拿单直接去做这个指责的工作。其实拿单能够做这样的比喻或者去听上帝的话去做这样的去敬大卫，很大的一个程度上面的部分其实是完全是耶和华的怜悯在大卫的身上。所以说用比喻的这个状况大家可以看到，当然他在这里放到一个比较很极端的一个状况，就是一个富户跟一个穷户的一个穷人的一个比喻，当然那个小羊羔就相当的他的宠物一样，当然这里没有讲详细的到底他有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把这个羊羔拿走，但是从我们看到的一个部分可以看到，就是当拿单把这个比喻拿出来的时候，大卫从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反应，当然拿单跟大卫可能平时还会沟通一些其他的一些事情啊，就是他作为当时的先知给大卫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建议的部分，在前面的章节我们也有谈到这个事情。当他们在这样聊的时候，大卫针对这个事情他一下子就讲出来他自己从心里就是本能的一种反应，就是说他说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所以说相当于给大卫的一个引导，预备他的一个心，就是给他一个怜悯悔改的一个契机，当然从他自己的一个反应来给自己定罪，当然他在这里有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罪，不管是他故意不知道也好，还是他自己就是说以为就像我刚才提到就是以为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瞒天过来，大家或者他已经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上帝不跟他计较了还是怎么样子，但是他自己在这个事情上就是说直接做出这样的反应了以后，在这里有讲到一个必偿还羊羔四倍， 我把这里 highlight 出来，就是把它变红色，这个当然跟后面的惩罚有一些关系，当然这个是后面的章节，就是这个当然是一个旧约的一个律法的部分 有谈到这一块也跟后面的审判有关系，就是上帝给他的刑罚的部分也是根据大卫自己在这个地方反映出来他也给他这样的一个审判。所以说在这里我主要就是还是回到一个点上面，当拿单可以出去去讲这样的部分完全是上帝的怜悯在大卫的身上呀、yeah.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部分哈。第二段的部分是这个比喻已经讲完了以后，拿单就开始很直接的开始对大卫来指责，有很明确的列出大卫的一些详细的罪行，也来宣告上帝要对他怎样的一个刑罚。我们看哪位弟兄或姐妹愿意自告奋勇来读？那我们请 Grace 来读好吗？
好。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了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将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要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
好，谢谢 Grace。 好，我们回到这边。好，在这里开始的时候讲完了这个比喻，下去拿单就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当然我们在分享这个部分的时候，虽然前面的比喻做了这么好的一个铺垫，做了这么好的一个铺垫，相当于大卫自己的心有一些的预备，他在这个事情上就是前面那个比喻的时候已经开始对自己做了一个定罪的部分。但是作为先知，其实他在这个地方直接了当的开始讲这样的一个话，直接 了当的这样的话，其实对他个人来讲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风险的。其实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作为一个上帝的先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作为上帝的先知或者仆人，在这个事情上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说非常忠心，很如实的来传达上帝的话。不管他自己觉得他愿意不愿意，或者他有多大的危险，这个其实给我们也是一个，就是说一个效法的一个榜样。就是说当上帝有话语临到的时候，或者上帝有感动临到你的时候，你要不要去顺从？当然并不是说让我们一定会面临到这样的环境，就是说要对着可能杀头的，可能在上帝在预备我们的时候，就是在一些小事情上面给你的感动，给你的一些提醒，我们愿不愿意在那一个点上开始学会去做这样的一个顺服的一个工作，也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部分。拿单继续在这里在讲的时候，当然他在这个地方继续的做了一下，就是说特别上帝对大卫的恩典的部分，他在指出罪之前，他把他的过去，就是说上帝高他为王，加去救离扫罗的手，当然大卫就是说东躲西藏很多很多年，但是上帝一直保守看顾他。另外后来又高他成为是三世的高嘛，高他成为以色列的王。所以说在整个的那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上帝的赐福一直看顾的这个大卫，但是他在这个地方给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犯罪是一个事实，但是犯罪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心态的开始，对大卫来讲，他在这里指出来，就是说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其实这个跟我们上一周秉根老师在分享的也是一样，就是乌利亚在凡事规规矩矩的行，而大卫在那个事情上面其实是完全他做的那些东西都不符合规矩，这个一定还是非常可怕的这个犯罪的部分。但是其实 很大的一个心态的部分，就是他在那一段的时间，他其实很清楚上帝的命令，他很清楚，他也应该是了解旧约的这些律法，但是他在那个部分的时候，自己的私欲占了上风，开始藐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说所有的事情，这个其实回到我们自己平时在谈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跟朋友在分享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也经常会讲到一个部分，其实人很可怕的一个部分就是觉得没有上帝，觉得没有上帝，就是说不惧怕或者根本不在乎。这个假设没有这样的一个在乎的或者敬畏的一个心的部分，什么事情都可能会干出来。所以说 在这里拿单其实非常一针见血的，就是说指出他的原因，他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并且其实不仅仅藐视他的命令，也是藐视耶和华、yeah. 所以说他这个罪的根源的部分是不敬畏上帝，在这一段时间的部分、yeah.好，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接下来就拿单把他所做的这个恶事就很详细的罗列下来，说他借着亚门人的刀杀了乌利亚，加起又娶他为妻，加起做了这些事情。所以说他讲得非常清楚的，其实上帝给他，不管是说拿单当初是从侧面了解到的也好，但是从我们这里看，当然很明显是上帝差派他去，所以说整个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上帝应该是有给他启示，了解整个的罪恶的事情发生的经过，所以说他很直接的把这个罪恶的事情向大卫完全的罗列陈明出来，接着他就开始宣告上帝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刑罚的部分。刑罚的部分当然在这里大家有看到有几件事情，当然一个是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去，当然这里祸患来攻击他， 这个当然后面我们圣经会开始看到有很多详细的一些刑法的发生的一个事情，还有包括平灰给别人啊等等日观之下，但是基本上是基于两个很基本的原则，这个当然也是其他的圣经的在讲解的时候或者分析的时候也是再提这个部分，就是说一个的部分刑罚，他所做的刑罚虽然就是说大卫在这个听了这些以后有悔改，但是这个刑罚的部分，但上帝给的部分他还是照着他所该做的事情来临到，就是说一个是大卫，当然我们前面有讲到他犯了饼跟弟兄上面有讲到有犯了经营罪谋杀罪，所以说整个的部分是一个情欲跟暴力的事情，同样他临到他们这个家庭的部分也是在情欲跟暴力的事情上的这个刑罚 也临到这个家。另外一个就是大卫其实 在那里做了很多跟乌利亚的对话，我们上一次也知道做欺骗的动作，加起跟约雅要做这个谋杀的事情的时候也是在做那种就是密谋谋杀乌利亚，所以说整个他好像觉得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是说他自己在那里做那个秘密的事情，但是在整个的审判的时候刑罚的时候其实上帝就把他公开出来，虽然在这个撒母耳记的或者那个历代志的上面没有很详细历代志上面就是记他的整个的时候没有去记录这个事情，但是整个事情发生的以后，就是刑罚的部分是上帝把他这个羞辱，就是把上帝在大卫身上让他这个羞辱就整个公布出来了、yeah. 好，这里开始有一段听了罪恶跟刑罚了以后，大卫在这里一下子缓过劲来，开始对拿单来讲一个事情：我得罪了耶和华，我得罪了耶和华。底下拿单就给他立即的一个回应，就是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的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但是 我们在这里有看到两个很紧接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大卫向神很认真的认罪。当然在这里我们可能好像觉得这段经文的部分可能很短了，就是说大卫说了一句我得罪耶和华了，加起后面就立即耶和华就已经除掉他的罪，好像有一点点平移他了呵呵，是这样的。当然这个圣经在这一段描述的时候，其实我们假设结合就是说我们在诗篇里面等等这一些部分来看的时候，诗篇看等这些大卫的认罪的诗篇里面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在这件事情上跟上帝的认罪，他其实是非常非常认真的。虽然在这里有一段短短的一句话而已，但是整个我们只要结合其他的圣经的部分来看，上帝其实在这个部分是有看到大卫向他认真悔改的部分。当然这个部分就是说，当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认罪的时候，真正的一个悔改像约翰一书里面有跟我们讲一个事情，就是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切的不义，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在这里 有看到一个图画，当拿单很详细列出来，加起很直接的了当指着大卫说他就是那人的时候，大卫自己一下子缓顾过来，就开始认罪悔改。所以说在这个部分我们看到，就是说上帝的管教一定要临到，一定要临到，给我们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看见，就是说我们在讲上帝的恩典的时候，有赐福平安喜乐等等等等，好，有许多上帝的恩典的部分有很多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真的是上帝的管教其实也是上帝的一个恩典的所在。因为上帝所爱的，他一定要管教，他一定要鞭打所接收纳的儿子，这个是希伯来书里面有也特别的提到这件事情。所以说我们自己假设面临的被管教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其实是一个我们一个应该一个更加积极的一个态度和感恩的态度，其实这个是上帝的一个恩典。因为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管教，因为他要重新在我们的身上要得到他的圣洁、好，审判也宣判完了以后，加起我们可以再下来就看第三段的部分。这个第三段的部分是从15节到25节，在这里描绘就是说上帝的手，这个当然是上帝在攻击的部分，他击打那个就是他第一个小孩，就乌利亚的妻，就是那八十八生的那个第一个小孩，让他病重。加起在这个整个的描述过程中，当然那个大卫为他迫切的祷告， 但是这个小孩还是失去了，而且后面有所罗门的出生。我们来看哪位弟兄或姐妹可以帮我们读这一段，这一段有点长。好，15到25。
我来读，
我可以啊，
好，
杰森读，
好，
那陶然你来吧，没事啊。好，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大卫见臣仆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
好像跳了，跳了一页，我先跳了一页。
这个读完了。
这个没有照着顺序跳来跳去。
OK， 那应该先读下面是吧？啊，不对，对啊，
应该先读18呀
。因为
他的 slide 跳来跳去，就是说他有一个flash 的进去的时候。
啊，我接着读，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再下一页。
对，等一下哈。
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八十八，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
好，谢谢文清弟兄。 OK， 好，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悔改了，神也接纳他，但是上帝的审判也已经宣布了。虽然他悔改了以后，但是他刚才我们要分享了他罪行产生的这个不好的一个结果哈，没有被一笔勾销，加起上帝的手就开始来击打乌利亚的妻啊，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一样，很有意思，在这里罪产生的小孩在这里有特别的题，又是不是讲大卫的妻，重新提乌利亚的妻，这个跟 上一次十一章丙根讲的部分 有几次也特别，虽然他那时候已经嫁给大卫了，但是还是特别在这个事情上还是提示乌利亚的妻呀。加起大卫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虽然他也知道拿单给他这样的一个宣判，加去说这个就是说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这个其实大卫信息是一定 有接受到，但是大卫在这个时间看到他小孩子，这个他的小孩他生了非常重的病，他为了救这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做了这样的事情，大家有看到他就是开始恳求神，并且我把这个拉到这边， 恳求神，并且进入内室，终日躺在地上。OK， 也不肯吃饭，但家里人劝他，他也不吃饭，这样子。好，所以说他很认真的在这个事情上恳切的真实的来祷告，看有没有可能救活这个小孩子。他 这里的 这个部分是可以看到，大卫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说小孩子得了重病这个事情上，他开始在寻求再一次回到上帝的手中，再次回到上帝的手中。大家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虽然恳切的祷告，他非常恳切的祷告， 你有看到，就是他基本上不吃饭，但是结果是怎么样子？到了第七日还是死掉了。还是死掉。这里当然有一些细节的部分，那些大臣家就不敢跟他讲等等。但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你有看，我们有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卫等他了解到确定小孩子已经死了，他的表现一下子就完全的一个不一样。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当然换了衣服的以后，他第一件做的一个事情，第一件做的一个事情是进耶和华的殿敬拜，进耶和华的殿敬拜。所以说当他回到上帝的手中的时候，他开始恢复，上帝恢复他的正直，也恢复他就是说这种敬拜圣洁的一个生活。其实从我们一开始刚刚在讲这个课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前面十一章这些犯罪的部分，我们看不到大卫有任何的痕迹，跟就是说在主上帝里面的一个生活，不管是祷告啊赞美，我们看不到。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深切的一个祷告的过程，特别是为他小孩子求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他开始跟上帝的关系开始在恢复。他第一件起来了以后，第一件事情虽然面临着小孩子的一个事实还是死掉了，但是他自己跟上帝的生活，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重新复活起来了。Yeah. 在这里大卫也开始看到，他也开始，我们相信这个部分就是他小孩子死的时候，他大卫也开始学会了，就是说为了他自己犯罪的事情要付上代价。当然这里有一些会讨论到底对这个小孩子的部分公平不公平等等，会不会我们可以另外有时间的话另外来讨论，但是在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主要是集中在大卫在这个事情上的一个悔改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这一段的部分继续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就是说后面他跟关系恢复了以后，就放快一点哈，架起大卫后来跟他八十八又生了一个儿子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耶和华也喜爱他。一个小孩子的丧失，另外一个小孩子的出生，就是说上帝在这个部分等他回转的时候，上帝还是给他安慰。这个就是像何西阿书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当我们归向耶和华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也不是所有的就是凡事就亨通，就像今天牧师在讲到的部分，他要对付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何西阿书里面也有讲到，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绕。在这里撕裂或者打伤是我们那个老我，老我医治加起果残，也让我们的心我可以重新的起来。 Yeah. Okay. 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点细节，就是说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行，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所罗门。我们在这前面讲到一个小孩子死了，这个小孩子出生，似乎这一节就直接跳到这一节。当然在那个历代志的部分，历代志的部分有提到，就是说 大卫跟拔示巴有哪些小孩子哈，的历代史的第三章的部分有提到有小孩子，从他那个次序来看，就是说除了大一个儿子以外，中间还有两个儿子，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哈，但是后面再提到所罗门。所以说其实从他这个悔改到后面所罗门得到所罗门，可能还是有一段的时间，可能 还是有一段时间，上帝对他的罪的一个惩罚的部分，让他在这样的管教经历的过程中，慢慢慢慢被上帝重新带领回来了以后，上帝再赏赐给他这样的一个安慰给他所罗门。所以说他们之间还是有一就是说不是说直接就死了一个立即生一个出来，中间还是有一些年日出来。特别在这个所罗门的部分，上帝在这里也加上一个赐福，就是说上帝耶和华也喜爱他，也喜爱他。好，诗篇五十一篇大家都比较熟，这个我在这里就不详细的分享。但是这一篇就是像我前面在讲的分享的部分，其实是就是大卫在说自己得罪上帝的时候，他非常非常深的来悔改，来向上帝认罪的一个部分。有很多的罪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可能自己看不到，或者看到也不就是说不愿意悔改，但是在那个大卫的身上，他给我们一个榜样，就是说特别是在这个悔改的这个事情上，他非常非常的深入。虽然前面他可能有一段悖逆的时间，但是上帝的医治，上帝的管教临到他的时候，他开始向上帝来悔改。 OK， 我们不详细分享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大家到时候再去看。 OK， 我们现在跳到第四段。第四段的一个部分哈。我们第四段的部分从26到31节，看大家谁愿意来帮忙读一下这一段圣经五节。
那我来读吧。
好，谢谢。
那26到最后，
对，
好，那约押攻取亚门人的京城拉巴，约押打发使者去见大卫说，我攻打拉巴，取其水城，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安营围攻这城，恐怕我取了这城，人就以我的名叫这城。于是大卫聚集众军往拉巴去攻城，就取了这城，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亿他连德，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塔下或铁斧下，或叫他经过砖窑。大卫带亚门各城的 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军民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好，谢谢陶言。在这里我们讲到一个部分，攻取拉巴。当然大卫的国跟亚门人一直争斗了很长一段时间。 在这个地方就是说有看到一个故事的，就是约押把他们的水城取了，就是其实就是他们的供应链最重要的水源，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基本上这个京城已经指日可待了，加起他开始就是向大卫跟大卫讲，加起让大卫过来。当然这段圣经的部分有一个，就是假设结合从其他的圣经历代志上面去看的时候， 其实这段虽然在这里的圣经在写的就是好像所罗门出生了以后后面在讲这个大卫攻取拉巴， 但是从时间轴来看的部分，这个其实比较可能是在那个，就是说应该是在大卫的悔改之前，因为在其他的章节的记录的部分，这个只是说把这一块拉出来再谈，在这个结构里面哈，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悔改，大卫还没有悔改，但是上帝他给他的应许的部分，就是说给大卫家的他跟他所立的约的这个部分哈，上帝虽然让他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大卫虽然在这个犯罪的事情上还没有悔改，但是上帝的恩惠还是给他，还是有给他，就是说在他这个事情上没有成就之前，就是说整个事情还没有成就之前，他有给他的应许，就是说不被一切仇敌所搅扰的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说上帝为了让大卫明白上帝自己的恩慈跟仁慈的恩惠跟仁慈的部分，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上帝还是让大卫因着他的将士加起出去，加起让大卫可以在这个就是仇敌，这个亚门是其中的一个仇敌的一个部分， 在这个上面还是让他有得到上帝的恩惠，得到是上帝的恩惠。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加起也是在预备这个大卫，就是说为他后面的悔改也可让他去回头，虽然他那个时候这么烂这么糟糕，但是上帝的恩典还是没有离开他。当然除了这个属世上的一个恩典他有给他，但是非常重要的上帝要对付的一个部分是他自己内心完全的悔改的部分，这个只是前面的一个预备。所以说这章虽然讲了很多的大卫跟拿单这样的一个对话还有惩罚的部分，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回到我前面讲的一个就是说总结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一段的部分是用拿单大卫还有他攻击拉巴，但是主要是给我们看到一幅上帝的工作在大卫这个人的身上，主角还是上帝，他自己的怜悯临到大卫，他自己的管教临到大卫，他也给大卫带来安慰，也给大卫有恩惠。当然这个恩惠其实从时间轴上来讲应该是要放到前面那个，就是说在那个讲比喻之前这样子呀。OK， 好，我们正好12:19。OK， 我其实有几个问题，但是不一定有时间讨论。大家可以看一下，佳琪、英语的话，谁来一起分享一下？我有几个，跟大家分享哈。我三个讨论的一个问题哈，一个是领袖犯了错，佳琪，我们该如何的去面对跟处理哈？另外一个部分大家也可以看到大卫特别是在为他小孩子的身重病的时候祷告的这种方式，大家可以发表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还有就是我们讲上帝的恩典有许许多多哈，无限量的，大家假如愿意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最渴慕是什么恩典，为什么。 OK， 大家可以打开一下视频跟声音一起来分享一下，或者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提的话也可以，我们试着解答，或者解答不了留着后面讨论。 有没有人愿意分享或者可能我们只能
我说第三个我想大家最近不光是我了，肯定是大家最近肯定渴望这个疫情早点结束，对吧？这个自由活动，那么回国啊，这个 vacation 啊，都很没有牵没挂。现在弄得这个有家有国家，有中国也回不去了，对吧？加拿大去玩也去不了。
哎呀，那说。
为什么就是要自由活动？
哦，不是叫自由活动，就是说，你这话说的挺好，提醒我自由活动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是吧？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的生活有点不正常，就是说跟我们，当然你也可以从另外角度解释，是不是上帝让我们要悔改什么，或者说，真的是世界末日来了，这个大家都有不同的说法，对吧？现在这个很乱套了，包括这个。大选或者疫情就导致了这个中国美国关系也紧张，对吧？这个就是说在中亚裔在美国也很危险，不能随便出去，说不定就被人家给干掉了。这个其实我不知道，就我个人来说这是不好的事情，肯定不利于我们的生活，但是就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我也猜不了。
那人家的问题是需很多恩典，你要什么恩典？就是医治的恩典，是
不
是？
我
不
是说上帝，就希望上帝的恩典怜悯我们这众人，不管犯什么错，让这疫情早点过去。
Okay， 医治的恩典，
你非要加个词，那我也没办法。我是这意思。
谢谢分享。还有没有谁要分享或者？有问题，在特别是这个十二章的部分。
我问一下第一题吧。第一题，如果是按十二章这样的一个这个故事的话，就说是，如果领袖犯错了，我们不能直接讲，要通过一个比喻让领袖自己明白，然后才可以，是这么说吗？
我倒觉得这个要看什么样的领袖。如果这个领袖是个很好的领袖，就是说他跟大家说，如果我犯了错误直接指出来，我不会给你惩罚之类的，那就不需要这样。如果像你这样，我觉得洪波意思我也是理解的，就是说大部分领袖还真是没有这样的心肠，就是说没有这样宽宏大量，或者说只是面对自己的这个失误或者错误，那谁要敢说那还了得，对吧？所以这个东西要看什么样的领袖，我倒是真是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品格。
其他人有什么想法？拿单在这里他虽然举了比喻，但是后面还是很直接的指出来哦。
拿单我觉得他还是蛮勇敢的，因为他碰到是大卫。我想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前面的扫罗王好了，如果是扫罗犯错误，那就算他的儿子约拿单提出来，就是说我想约拿单也不会提得很直接，或者是说也应该很尊重他父亲，但是我们看到扫罗也还是没有从中吸取教训。那我觉得领袖犯错误，如果从领袖的角度说，他首先他要知道自己犯错，然后能够认罪悔改。那如果从我们会众的角度说，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肯定要把这件事情带到神面前，求神动工，然后求神赐智慧，然后求神给我们这种 idea， 智就是从上帝来的智慧，让我们怎么说，然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绝不能就是很贸然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可能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也不是很明白，那肯定是先面对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和神有很好的关系，然后我们才能够去和领袖沟通。但是也别指望就是说我们能碰到，一定是我们碰到的领袖一定是大卫，就是说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要有这种心理准备，有可能碰到的是扫罗，有可能碰到的是 运气一些，可能碰到大卫。对，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还是要我们和神先建立好关系，在祷告的基础上再去处理这些事情。好，分享到这。
谢谢海关。其他人还有没有什么分享？好，
我问一个问题啊 ，Jason 老师，就是说呢，这个大卫的祷告方式，他说这个小孩开始这个生病了，他就不吃不喝就祷告，就是像是禁食祷告嘛，对吧？想这个以此来感动上帝，那上帝有没有连续？但是就是说后来说小孩这个，小孩死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也祷告没效了，那我就接着吃饭吧。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怪怪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还要接着进入祷告呢？我不知道。
这个其实很好的问题。其实 我在这里提这个问题，其实是我自己也在想，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上帝已经做了 判决嘛，好，在这个事情上已经给他很明确的一个，但是他还是继续要祷告。所以说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不要祷告，要怎么祷告？
其实是很难的了，我也知道，其实就是我自己也是做得很不好，我更不要说大卫了，我只是说有点感觉不太一样，就是说要么就是说哦，反正这个上帝已经就像你说判决了，那我只要认罪悔改一次就行了，那上帝已经原谅我的罪，也没必要再接着这个饿着肚子或者说什么也不干了，就是装死装活的那样，对吧？那也没有必要，可能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吧。
我自己在这个也是在我刚才在讲课时候我一点点领受，就是说有时候在祷告的过程中，就是说最后不是说这个东西或者这个事情成就没有成就，成就没有成就的事情，其实最后我们看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大卫在这个祷告的过程中间，虽然他小孩子还是死了，但是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地方就被重新恢复起来了，重新恢复起来。他其实后来更衣啊加鞋完了以后，他其实做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其实是回到上帝的殿中去敬拜了。
嗯嗯，
其实祷告的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说他原来祈求的那个部分可能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其实是在祷告的过程中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改变或者一个提升，其实是祷告的最还是这个是 我自己的一个观念的部分。虽然这个事情有时候这些事情有时候该求不该求其实都不是重要，而是说要去求跟上帝之间。
对
好，我们今天结束到这里。